我们这些日子一连串在讲到这个神做事的法则，有外州的人他们打电话来问说讲完没有，他急着要买哈，因为他曾经来这里出差过，买了几卷回去听。好，那有好几位讲到说他生命很大的改变是因着听了神做事的法则，就像刚刚姊妹的见证，在新加坡听了神做事的法则哈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百姓需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，否则你永远只是听人家这个见证那个见证，你还是不认识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他是怎么样做事的。他不是说你这样去做，照着你的热心这样去做就可以得到什么，而是你要符合他的法则，他的做事有他的法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第十三卷了哈，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。路加福音第一章53节，
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
对，谢谢。这是今天要讲到的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呢，就是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好，富足哈，就是他觉得他，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解释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16节到21节，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。
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这个财主呢，他的富足是什么样的富足呢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神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，就是指这种在，就是说他的田产很丰富，而呢他以他这么丰富的财产呢，他觉得他都满足了，他都够了。他说他对他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好，他神称这样的人叫什么？无知的人。因为他只是财务丰富，田产丰富，可是呢他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。好，富足就是富有知足，本来知足是好的嘛，我们说知足常乐嘛。好，可是这里讲的知足不一样，那个知足是说他觉得我什么都有了，我很够了，他不需要神，他也不需要来依靠神，他就依靠他的这些田产，他觉得已经都够了。好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他叫做是在神面前不富足。好，他是在他自己在地上的，他觉得很富足。好，只能说这样的人要空手回去。所以这个财主呢，后来他死了以后呢，他死了以后真的是空手回去，对不对？非常的穷，他死了呢，连一滴水都没有。好，那干渴到那样的地步，求拉撒路能够把那个一滴水可以弄在他的里面。好，这个就是富足，就是说一个人在地上拥有很多的东西，他引以为傲，引以为满足，可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。 就是这个，这样的人神要叫他空手回去。好，那另外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第三章14节到20节，我们都可以来看看，在神眼中，神说的那个富足的人要叫他空手回去是什么样的光景哈。
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钉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
好，这里呢，主耶稣说那个老底家教会呢，他们自己说我是富足，我已经发了财，我一样都不缺，一样都不缺。好，那神就告诉他说，你知道你在我的眼中是什么样呢？你在我的眼中是困苦可怜、贫穷瞎眼赤身。好，那然后呢，神说呢，你要跟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知道，火炼的金子可以叫我们真实的富足，是吧？当你有一些很困难的环境，试炼临到你，那个会叫你富足。好，举个例，一个人家里有逼迫，为信仰而受逼迫，你会发现他的信心就富足，对不对？他的谦卑就富足。好，因为那个火炼的金子可以叫他富足。那一个人呢，可能经济上受很大的熬炼，好，总是在经济上相当的紧迫，好，很紧，非常的紧，好，一天只够一天的份，好，这个也是个火炼的金子。但是呢，神虽然他看起来好像经济上物质上是很缺乏，可是神会使他在信上富足。他那个可以，那个火炼的金子可以熬炼出那个极丰富的信心在他的身上。还有呢，他说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好，那还有呢，神说你是个瞎眼的，好，你要买眼药膏，像我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，好叫你能看见。老底家教会呢，他因为瞎眼，所以他看不见自己的贫穷，他还说我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你知道老底家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，所以他觉得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。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生活税哈，好像我听说生活税是全世界那个房产很少跌落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各地房产在跌落，生活税跌一点点马上又涨，实在有点像老底家教会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在这种地方你会不知不觉的眼睛就瞎了，眼睛就瞎了。神说你要向我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。好，然后呢，神说呢，神说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。好，也要发热心也要悔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自以为富足的人呢，他的表现就是什么呢？就是15节说的，神对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。好，他说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所以他必空手回去，神要把他吐出去，因为他是个温水，神很不喜欢温水，你或冷或热，神常常要做分别的工作。好，那神不喜欢这样一个人，就是他是神，可是我却不火热的爱他，他是神说说，他是神又怎么样呢？这个叫不冷不热。神说你要发热心，你要发热心，好，也要悔改， 否则我就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。好，那有一位弟兄哈，他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弟兄，那时候呢，那个有一位宣教士来到他们当中讲道。那这个宣教士呢，他讲道常常就是他讲完道以后，常常就在门口哈，然后就跟每一个握手，然后他就问你重生了没有？你重生了没有？好，那一个弟兄呢？哈，他是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，是一个医生，而且是很品性很好的，乖乖的这样的一个弟兄，在教会里面呢也很帮忙很多的服事，好，人家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弟兄，好，可是这个弟兄呢，而且他来聚会也都坐在前排，好，那可是呢，这个宣教士呢就说你重生了没有？然后他就说重生了。好，那宣教士就说话是对，声音不对。然后一下又说你的眼睛是死眼啊。好，那这医生就觉得说哪有人这样讲道的呢。好，那连续三天都跟他问他你重生了没有，然后就说你是死眼啊，好，眼睛是死的。结果这个弟兄呢，感谢主，他没有因此气愤愤的走了。在他们那个教会里，很多人被这个宣教士问啊你重生了没有，就很气就跑走了，然后这个宣教士就不放过，就跟着去一直问你重生了没有，你重生了没有，他就是知道你没重生，所以他一直要问你。可是有些人那个被问呢，他就老自己就起来了，就非常的气，好，就说为什么重生关你什么事。那这位宣教说有啊，当然有关我的事，因为神要我问你啊。好，那有很多人气愤愤就离开教会，可是感谢主，这个弟兄他没有，好，他就觉得说哇，他怎么说我的声音又不对，我的眼睛又是死眼哈，他就觉得他需要为这个祷告，所以他回去他就祷告，他说主啊，为什么宣教士说我的眼睛是死眼呢？因为他是医生哎，他说为什么他这样说我呢？哈，好，那主啊，我到底有什么罪呢？好，我到底有什么？我真的是眼睛瞎的吗？我有什么罪呢？请你光照我。当他求主光照的时候呢，他说他闭着眼睛在祷告，可是神就开始给他看见他一样一样的罪，一样一样的罪。结果他眼睛睁开也看见他的罪，他眼睛闭着也看见他的罪，而且连从小的罪，从小到大的罪，一样一样都演出来给他看。哇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。可是就在他神把他所有的罪显给他看以后呢，神就给他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血一滴一滴的流，流到他所犯的罪，然后他的罪就都洗干净。耶稣的血一滴一滴的洗净他的罪，啊，他就感动的眼泪一直掉，一直掉。好，那然后他深深的悔改，啊，真实的重生了。所以他就说哇，感谢主，我真的重生了。好，所以他就明天呢，隔一天呢，他就去坐在，又是坐在前面，他看看宣教士今天还会不会问我你重生了没有。结果他就坐在那个，隔天来坐在那位置呢，那个宣教士就说你今天要做你重生得救的见证。好，那这个弟兄呢，那样一个真实重生以后呢，他回去，他骑着脚踏车回去，一路上看见人都看见每一个都是瞎眼的，他看见在路上走的人一个个都是瞎眼的，然后他的眼泪就一直流一直流，他就去告诉，就把脚踏车一放，就去拉着人说你要信耶稣啊，你要信耶稣啊。好，就那个人就说那我要怎么信呢？他说你现在跟我跪下来祷告，好，求耶稣洗净你的罪，赦免你的罪啊。那个人就跟他跪下来祷告接受主，他一路上就带了好多个人信耶稣。然后这个弟兄回到家呢就一进门就跟他太太说，太太啊， 我对不起你，你这十几年来你一直没有重生，就是我的罪过。因为他太太虽然都跟着他去聚会，可是因为这个丈夫没有重生，那这个太太呢，这太太本来就不信主的，嫁到他们这个信主的家庭来，好，可是从他们的身上呢，他没有看见那个真实重生的生命，所以这个太太呢只是去聚会而已。好，那这个先生一回来就这样跟太太说，太太我对不起你，我亏欠你，你十几年来没有重生就是因着我的罪过，好，请你赦免我。好，我现在已经重生了，你赦免我。而且这个先生不但讲了，眼泪都掉下来大哭，他真实的那个忧伤痛悔的心在他的里面，请他的太太的饶恕。结果这个太太快乐的不得了，高兴的不得了，发现他的先生改变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太太呢也真实的重生了，她也真实的悔改，认识了耶稣，重生了。好，所以你看看这个弟兄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他觉得他富足，因为他是很好的基督化家庭长大的，家人都很爱主，他都去聚会，也做所有基督教外面所该做的他都做了，他会奉献，他会在教会里有服侍帮忙，可是他里面没有重生。好，那可是当他重生了以后，他就开始饥饿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说要叫饥饿的得饱美食。好，那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，所以他觉得很富足，他可以聚会了那么多年，从小聚会到大，他一直是空手回去的，空手回去。可是呢，当他被指责，他就开始虚心下来了，饥饿了，他就得饱美食。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登山宝训，耶稣讲到天国的律法，第一条就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要得见天国，你要进入天国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虚心。那个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意思，邻里贫穷，邻里饥饿，天国就是他的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到底是富足的还是饥饿的？好，那个很影响我们到底现在的我们得着的是什么。好像有一位基督徒哈，那他呢他就是在他的教会呢他们有很多人都在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。好，那这个基督徒呢，他就别人也介绍他听那个如何教养孩童，那他就说哦，我不必，因为我的孩子都很乖。好，可是呢他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一个个都说他的孩子好有问题哦，整个主日学班上就是他的孩子最难教，最有问题，而且这主日学老师很担心这个孩子继续这样下去怎么办。好，那可是呢他的家长呢，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他的孩子的问题，他觉得他的孩子很乖，所以他不需要听如何教养孩童。好，那这个叫做富足。我们觉得我们很富足了，我孩子很乖啊，很乖，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孩子的问题，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在背后显在别人面前是什么的问题，你不知道。好，所以当别人来跟我们讲什么什么的时候，讲说哎，我觉得你的孩子该怎么样。好，有一些父母呢，当主日学老师跟他讲到他的孩子要注意什么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被冒犯了，因为他觉得你讲我的孩子就好像在讲我，表示我没有教好什么。人家来跟你讲是非常的鼓起勇气，很为你着想，为你的孩子着想才跟你讲他，你不要觉得被冒犯，你应该很感激，而是这个老师一定不会无缘无故来跟你讲这个的，一般老师都不太敢去跟父母讲的，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心中最好的宝贝，人家不敢讲的，人家会去讲真的是非常的爱你，鼓起勇气去告诉你，一定要留意听，因为那一定是你孩子真实的行为表现。很多孩子在父母面前是一个样子，在父母背后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。所以当老师或者别人告诉你的时候，那一定是真实的，那你要虚心下来，你不要还觉得那么富足，觉得不会，我样样都有，我的孩子都很乖的，没问题的。那你看那个夫妇之间也是这样，好，那个每一次家庭更新协会他们办那个夫妇的讲座啊，哈，我有一次听那个台湾的那位叫什么，简春安，对，简春安教授，他讲到那个就是夫妻间的相处啊，那他就讲到说，为什么弟兄这么少？男生少的不得了，大部分都是姊妹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很多男生，很多丈夫都觉得我的家很好，没有问题，回去太太都乖乖做饭呢，啊，太太都听我的，我家没有问题。他不知道那个暗潮汹涌啊，他不知道很多太太已经里面已经一直在等着孩子快点长大，快点长大，我就准备跟他离婚。真的，很多丈夫不知道，我们牧师知道。很多丈夫不知道，因为他一直在忍，一直在忍，可是先生觉得没问题，我说一就是一的，我在家里很有权柄，他都听我的。可是他不知道对方一直在压抑，已经很长久的不快乐，很长久的痛苦，他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丈夫就是他富足嘛，他觉得很富足，我在家里是霸王，都听我的。那所以他必空手回去，到老了就空手回去了。反过来也很多妻子是这样，有些妻子呢就觉得我只要一凶我先生就都听我的，好，我只要骂一下我先生马上都顺服我的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我先生绝对不会有外遇，他都很听我的。 好，那他不知道这个也一样暗潮汹涌啊。那个先生也是就是一直在忍，一直在忍，到一个地步分手就是分手，他再也不，那个妻子再怎么说对不起，好了，我现在愿意温柔，我现在愿意顺服你，我现在愿意真理为头，已经没用了，因为外面人家顺服他的多得很啊。好，那所以很多姊妹，特别是那个先生脾气好的哈，那个姊妹太太脾气常常就很大，好，因为我们不是太多的这些夫妻啊，好，那个我发现男生有一个现象，好，就是说他在交朋友的时候，好，那妻子这个不是，那不是妻子，女朋友哈，任性一下什么，他啊，好好好，对不起啊，他就一直总是一直去顺着他，顺着他，好，可是呢。他久了他就会觉得不可理喻，男生刚开始他不是吵的，女生有什么就发作出来，可是男生不是，他就觉得好，我让我让，可让到一个地步他就觉得太过分了，我就完全跟他分了。那那个姊妹是完全没感觉的，因为他觉得他都听我的哈，很体贴啊，他觉得他一直占上风。可是呢到那时候他一直要挽回这段交往，已经挽回不过来了。那个男的不说不说不说，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要断。我真的，我讲的都是事实发生的。那个姊妹仗势的，我们两个是很清楚神的旨意，两个是很清楚神的旨意。可是这个弟兄他说，对，我知道是神的旨意，可是我真的顺服不了。我们也去跟他谈了，说你们不是当初都清楚神的旨意吗？这弟兄说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受不了他的脾气， 受不了他的情绪化，就是没办法啊。那而且哦，那个姊妹都是吓一跳的，因为她觉得哎，每次都是我只要任性一下她都听我，怎么现在就这么绝了，说分就是分，怎么样，我说我以后愿意顺服你，我以后愿意柔顺，我以后都愿意听你的话，都挽回不过来了，是吧？富足嘛，那个每次，所以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，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对不对？叫卑贱的升高，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。所以你特别在家中啊，不要有某一方特别的有权柄，两方要平等一点比较好。好，这个如果永远都是有一方占高峰，另外一方永远都是听他的，因为他就像王一样，好，无论是男的或女的，啊，风水会轮流转的。真的到一个地步会180度转过来，到某个年龄的地步的时候就会180度转，所以我们最好都不要做那个有权柄的，常常愿意做低下的、卑贱的、顺服的。神要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所以很多人他觉得他在婚姻上很富足，哎，我在家是王啊，是老佛爷啊，慈禧太后啊，或者我在家是希特勒啊，可是呢，你会发现，你如果觉得自己是这样子，你要留意，你已经在富足的状况底下，你自以为富足，这叫自以为富足。神说你是瞎眼的，你是瞎眼的，你不知道。神爱你，神说他所疼爱必责备管教，他不会一直让你当王的啊，他不会一直让你当慈禧太后的，是吧？你一定要柔软低下来，那否则你会空手回去，空手回去，到时候什么都没，配偶也没有，孩子也没有。好，我们绝对不要用我们的脾气，我们的死性子，好，我们的要挟来胜过对方。不，你永远只有用基督的爱、基督的谦卑可以胜过对方的。主耶稣的谦卑，他的爱是无往不胜的，只有这个是真实的得胜。好，那所以像我们有一位有一对夫妻呢，我那时候去他们家，哈，那就是夫妻好相爱啊，哈，那他们两个就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饥饿的，所以就得饱美食。为什么饥饿呢？就是很虚心，哈，他们听了所有关夫妻的教导，夫妻相处的这个教导，哈，他们两个就回去都照着做。而且特别是一般弟兄常常很不喜欢听这些，因为他觉得婚姻是很简单的事，电脑才难，哈，婚姻不太需要花什么时间的，哈，反正我薪水给他了，我爱他就是了嘛，然后他煮饭给我吃就好了嘛，他觉得婚姻是很简单的。那可是这一对夫妻呢，这个弟兄他是个博士，他的姊妹呢他们夫妻两个呢都很愿意听了就回去就照着做。好，那结果呢，他们两个变得那么相爱，好，那变得那么相爱，你知道在台湾呢，你要叫另一半叫亲爱的很不好意思的，可他们两个都这样学。而且那弟兄是个，他以前在大学时代他说他是木板铁板的，就是说他觉得不会有女孩子会要嫁给他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口才啊，哈，啊，很死板呐，这样子的，不会什么美言的，不会讲什么美言这样子的，可是呢，他居然也会叫到他的亲爱的，那我就觉得他们夫妻就是很有学习精神啊。那个婚姻的教导都是教导说夫妻哈，每一周哈要称赞对方哈15分钟，好，这样。 那结果呢，那个这个先生呢，他就说，这弟兄他说江姐，我可以称赞我太太啊，连续称赞三四十分钟都不停的，还称赞不完，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一天呢，我接他家完毕以后，他送我回去，那我在路上我就问他，我说，你怎么会改变这么多啊？哈，我说你进步好多啊，哈，你是怎么改变那么多的哈？他说没有，我觉得我学的还不够，哈，我还要更认真的学习怎么去爱我的太太。好，那哎呀，我听得好感动。好，那我说那你那个转变的关键点在哪里？他说转变的关键点呢，就是我发现婚姻是很需要学习的。他说其实比修博士还要难，还要深奥，是需要用心去学习的。好，那所以哎呀，这个木板、石板、铁板的居然可以变到这么柔软的人呢，这么体贴他太太的，好，我看了好感动。那我觉得他就是很虚心。所以呢，一个丈夫，一个太太，如果他常常还觉得不，我还爱对方很不够啊，哈，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，你就知道他们前面的幸福还有很大的空间，可以再更幸福。可是如果一个丈夫，一个太太，他就说，我对对方已经够好了，我看很少太太会像我对先生这么好的。这么顺服的，很少先生会像我这样对太太这么好，我已经对他很好了，那就表示你们到此为止，就是没有办法再进步了，这叫富足的会空手回去。人要叫饥饿的得饱美食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。路加福音十八章，第九到十四节。
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、藐视别人的，设一个比喻说：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不义、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
谢谢。大家不要把这个盖起来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今天看的都在路加福音里面哈。这里讲到一个富足的跟一个饥饿的一幅图画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法利赛人他多么富足，他是一种以宗教行为的富足。他所有那个在宗教里面呢该有的行为他都有了，所以他觉得他很富足。所以他说他的祷告是什么？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。他的祷告呢是说什么？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。我们要留意，我们祷告不要自言自语，祷告是在对神说。他自言自语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看我不像这个人，我不像别人，我不像那个人，我不像那个人这么不冷不热，看我都这样，我有这样，我有那样，我有那样。那可是呢，另外一个呢饥饿的人是什么？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，这叫做饥饿的人。那么虚心的人，因为他饥饿，他觉得他很穷，他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啦，只能垂着胸啊， 连抬头都不好意思。好，然后他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所有祷告只能说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怜悯我，我需要你的恩典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结果一回去呢，这人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个富足的呢，他就变空手回去了。那这个饥饿的呢，他就得饱美食了，他算为义了，知道吗？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我觉得，就说我们奔跑天路，啊，不在乎我们的本性多不好。我举例说，两个基督徒 ，A 基督徒跟 B 基督徒，好 ，A 基督徒呢，他说他在教会里又有服侍，好，对人很有礼貌，好，那很懂事，好，跟人很会礼尚往来，好，啊，那就说他你整个看起来就是他的各方面都很好，那 B 基督徒呢，就是很明显的脾气很大。说话很冲，哈，那比较骄傲、狂妄，或者自私，哈。那可是 A 基督徒呢，他就是里面常常会觉得说，他怎么这样，到现在还这样，哈，他怎么都不改变，哈。那可是呢 ，B 基督徒呢，他只要有机会，一听到教导，他就有悔改。再听到教导，他就有往前去，所以这个 B 基督徒就一点一滴的一直在前进，一点一滴在前进。可是这个 A 基督徒呢，就是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，总觉得你这里不好啊，那里不好啊，好，那就到后来呢，你会发现那个 B 会算为义，他会跑得更快更快。我们看见很多这样，可是你会发现 A 还是停留在他很多天然人的好。你知道天然人的好哦，真的很难主人进天国哎。所以将来我们到天上去，你会发现天堂一大堆都是大罪人，因为大罪人比较饥饿，他很清楚知道我哪里不好。可是那些世人看为品德蛮好的人呢，他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贫穷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瞎眼、困苦、可怜。他不会，他觉得我还蛮富足的，比起来我都比别人懂事多了，我已经比别人这个算是这个爱主多了，我的行为比别人好多了，我都会顾到别人，好，不像那个 B 基督徒总是自私，好。抢位置都抢第一，啊，都不会顾到别人。我常常都谦让，所以我都坐最后一排。富足的必空手回去，不在乎我们外面的行为怎么样。那个富足不是你外面所拥有的，你宗教行为拥有多么丰富，你宗教知识拥有多么的丰富。可是你都要里面一直饥饿，什么时候你不饥不饿，那就是你已经自以为富足了，要留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圣经，路加福音第七章。路加福音第七章，36节。36节到47节，36到47节，我们注意看哈，看这里面的描述。虽然可能有些人已经熟了，希望你不要觉得自以为富足。我们好好的看，看神的话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。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裤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她的爱就少。
好，谢谢。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哈，他会请耶稣来他家和他吃饭，表示他对耶稣的讲道呢，他还觉得蛮有摸到他的心哈。所以我想他会觉得耶稣大概是个先知，好，那所以他请他来，他不像别的很多法利赛人更骄傲哈，马上就离开耶稣了，根本不想听耶稣讲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已经比其他的法利赛人又更好一步了哈。可是呢，你看他，可是法利赛人就是法利赛人。好，所以你看他请耶稣来呢，那结果有一个女人跑来了。好，那这个女人这个罪人跑来了，所以法利赛人心里怎么说呢？39节，法利赛人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好，法利赛人他请了耶稣来，可是呢他还是把自己当作第三者，旁观的第三者在那里看。他请耶稣来不是要来渴望耶稣多对我说话，像玛利亚就是饥渴的要听耶稣讲话，耶稣的话就那么滋润他的心，叫他的心灵得饱足。他不是，他就是请他来吃饭，就是吃个饭，然后呢他就像一个旁观者在那评判。他如果是个先知，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，这个有罪的女人，她不知道知不知道？好，我要来看看她是不是个先知。她要来审判，要来分析、评判她是不是个先知。好，她会不会看人？她会不会知道人的隐情？好，她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当主耶稣问她问题的时候呢，你看她，主耶稣说她什么？断得不错。他很有判断的能力，他是个评判家。好，可是呢耶稣来到这里，他除了说好请他来吃饭就是请他吃饭，他没有其他别的爱的行为了。可是呢你看这个女人，有罪的女人，她怎么样？她站在耶稣的背后，站在背后，她就是觉得那么卑微，然后呢挨着他的脚哭。好，然后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。好，然后用嘴一直去亲亲耶稣的脚。好，然后呢他把他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，因为他觉得呢他最宝贵的呢也只配抹在耶稣的脚上。那个香膏是一个女人最宝贵的，他觉得也只配抹在耶稣的脚上。他就是那么的贫穷，那么的虚心。结果呢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 赦免了，都赦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爱多。就说他为什么会对耶稣那样子的虚心的，那样充满了爱的那样服侍，那么充满了爱虚心的在服侍耶稣，那么细腻在服侍耶稣，因为他许多的罪都赦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因为他去服侍所以他才赦罪，是因为他有这个爱的行为表现，就证明他许多的罪都已经赦免了，所以他会产生这个行为。那法利赛人呢，虽然他有很多宗教的知识，可是你看他对耶稣啊，请你来吃饭就请你来吃饭，他没有那种虚心的那种很谦卑的去服侍耶稣，各方面很细腻的要去服侍耶稣，就表示他许多的罪都还没有得着赦免。有啦，他有被赦免一些，他说但是他的赦免很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富足，他不觉得他需要被赦免。但是发现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环境，在教会里面，你会发现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么细腻虚心的一直要去服侍他，那么体贴无微不至的要去服侍耶稣，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的赦免已经少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最近觉得很富足，我不需要耶稣的赦免，我最近有成根灵修，有等候神，我都还服侍了做了很多饭给人吃，我还带敬拜带查经，哦，查经我查得好好，我把这个贯串起来讲的叫人很得帮助，可是我们富足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什么时候我们富足，你一定要快一点知道我里面有没有饥饿。有时候宗教产业的丰富会叫我们富足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以至于我们又变成空手回去。你会发现一个教会常常他们本来产业很丰富，我说的产业就是他们的，例如说属灵书刊啊，他们教会所出的一些无论是书啊录音带啊，很叫人得帮助了，产业很丰富，可渐渐的人就开始富足起来了，觉得富足起来，然后呢他们就渐渐空掉了，就空手回去了。我们永远没有外面的任何什么东西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富足，你知道吗？在神眼中的富足都是里面的，就是那个我常常很饥饿，这样的人就是富足的。在神眼中的富足，我里面很饥饿很渴，在神眼中他就是富足的。富足呢，就是我知道我能，我有，我可以怎么样，我会，这就是富足的人里面觉得的，他里面觉得我可以我会，我这我都知道了，就是富足了。你会发现他马上就会变成空手回去。当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，他每次来聚会每次都空手回去的。觉得，可是神实在爱我们，在神对老底家教会，特别说神所疼爱的必责备管教。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什么？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呐、啊，你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哦，不是，他在以弗所书讲到说，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好，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神爱我们，所以有时会借着人给我们责备，当我们自以为富足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责备。可是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不会吧，我没有像你说的那么可怕吧，我没那么差啦，我还不错，我还好嘛，我没那么坏啦，我还可以啦，这个都是富足。我们富足，我们觉得没那么缺嘛， 或者我们可能就是像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法利赛人，我不错了，我请耶稣吃饭呢，我请耶稣吃饭，可是我并没有尊重耶稣，我并没有敬爱他，我就是一个请他吃饭，然后叫我的仆人去服侍他，我不是像这个有罪的女人自己亲手在那服侍，在那那么细腻，而且觉得我能够服侍主是那么不配的。我发现有很多那个婚姻有变故的妻子或者丈夫都特别的饥饿，特别的邻里贫穷，特别的可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遭到婚姻的打击，所以面子没了，自尊没了，因为觉得是被撇弃的。可是因此呢，他整个就变得那么谦卑，那么虚心。所以我们的姊妹会有很多都是婚姻有变故的太太来，他发现他们来没多久就进入神的同在，很快就进入很丰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饥饿，非常的饥饿。一个人到了离婚的地步，前面已经都不知道多少年日的长久的痛苦了，才进到离婚的阶段。所以当他进到离婚的阶段的时候呢，那个很长期的痛苦已经把他所有的富足都做掉了，所以他那时候非常的饥饿，以至于他就很容易进入圣灵很丰富的水流里面。而一个姊妹，她本来很骄傲的人，好，她还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很骄傲，后来她就婚姻发生变故离婚了。哇，她说她离婚以后，她就发现他离婚以后，然后他信了耶稣，哦，然后他就对耶稣如饥如渴，他每天可以从早就这样一直坐在主的面前，读圣经，然后读一读就亲近神，啊、哦，亲近神，然后又在读，又在亲近神，啊，整天就是这样一直，他就说，其实那时候都没有人教他，他就这样一整天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，为什么？饥饿了好几年了。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婚姻没有这个外遇的问题哦，配偶并没有什么外遇问题，好，配偶也都在同一个教会，也都还不错，好，还不错。那太太呢，常常就为一些好细小的事情就非常的计较，然后就生气，发脾气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富足。富足就使我们那个整个人就高升起来，然后自己就很大。可是你发现那些先生有外遇啊，哈、哦，离婚的啦，哈、哦，或者太太有外遇的，哦，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虚心，非常的谦卑。那他们里面就一直在信上富足，在耶稣的爱里面富足，在谦卑里面富足。在神的面前，他们真是富足的，真是富足。在人的眼中，他们好像是可怜的，没有丈夫，或者说没妻子没了。但是你会发现，他在神眼中是极其富足的。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。像我们有一个小家，那个小家呢？几乎一个个不是先生有外遇，就是孩子来到了青少年啊，问题真大，使父母痛苦的不得了。好、哦，要么就是跟婆婆的问题很严重，哈、哦，要不然就是另一半还没信主，哈、哦，啊、哦，所以给他逼迫很多的不容易。要么就是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哈、哦，哎，可是你发现这样呢，这一小家就很复兴，因为。大家都是饥饿的，都是贫穷的，都饥饿的。那，我们很需要求主，真的把那个饥饿一直赐给我们。我自己读了《路加福音》第七章， 圣经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，可是我前天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这个女人她每一个动作那么深深进到我的心，我说主耶稣让我也要这样子，让我也要这样子，这么虚心这么细腻的来服侍你。这个女人每一个动作那么深摸到我的心，我说主我也要像她这样。我们永远不要觉得我会了，我会服侍，我们就会服侍得很粗糙。我们服侍就是这样，一直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，这就是一个饥饿的人。在诗篇，对不起哈，最后再看这一篇就好了。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，诗篇十八篇二十七节，
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。
谢谢。所以神做事的法则呢，你会从整本圣经很多都讲到一样这个法则。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，在圣经里面讲他的救恩是为困苦人预备的，困苦人预备的。所以你如果富足，你如果高傲，神必使你降卑，神必使你空手回去。可是如果你觉得你很困苦，你很饥饿，你是有福的，你是有福的。好，可是留意，不要因着困苦呢，使我们里面产生苦毒。好，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一些配偶有外遇的这个，好，一些人向着神而去。他就饥饿，一直得到饱足，他一直得到美食，真实的美食。可是另外有些人，另一半发生变那个就是有外遇的呢，他就落在自己的苦毒里面，好，那成为无止境的痛苦。所以两种反应，你只要向着神而去，我告诉你，所有的困苦都要成为你的极大的祝福。你就天天有美食可以饱尝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一定要留意，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什么时候主祝福我们了，你要再变为饥饿；什么时候主给我们富足一点，我们赶快要再变为饥饿。你不要一直停留在外面所给你的这些富足的里面，否则你就会空手回去。好，那求主要厉害的吸引我们，加添我们对他的饥饿，把那个饥饿感一直赐给我们，那是最有福的。你会发现一个孩子他常常很饥饿，表示他的肠胃消化很好，很健康。那他如果就是不饿，什么都不饿，你用什么人参鸡要给他补啊，什么东西给他补都没用，因为他不饿，不饿也不渴，没多久就生病了。所以我们要求主一直加添我们的饥饿。每一次你要你要每一天你要留意，在我的里面有没有饥饿，有没有饥饿。如果没有，求主，你可以跟主求，你可以跟主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我居然这么富足，一点都不饿。主啊，你开恩可怜我，求你来吸引我，加添我的饥饿，加添我的渴慕。还有呢，光照我。好，神说你要悔改，你悔改你就饥饿了，你悔改你就发热心了，要为自己的不忍不热悔改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富足起来。我们传福音呢，你有没有发现传福音最有功效的地方在哪里？医院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台湾有些将军啊，你以前去他家跟他传福音，他把你赶出去的。但是这些将军到了医院，哇，你去他高兴得不得了啊！不管将军什么，只要一到了医院，他整个人就饥饿了，不是肠胃饥饿了， 邻里就谦卑下来了，所以那时候耳朵就开通了。所以困苦呢，可以使我们的耳朵开通，使我们耳朵开通。好，可是神的目的呢，是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，带到丰富之地。那我们不需要等到到医院的时候耳朵才开通，对不对？我们至少平常就常常谁都可以跟我们说话，我们耳朵是开通的，这就是一个饥饿的表现。好，那那个不忍不饿，不忍不热，好啊，很饱，这个都是富足的表现。好，但是饥饿多么美，你只要饥饿，你一定吃得到美食，你去哪里都吃得到美食，你每天都可以一直吃到美食。所以求，这个是神做事的法则，我们需要知道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当神如果跟我们讲话，我们已经听不见了，神又差派人来跟我们讲，我们不要觉得还好吧，我没那么严重吧，我没像你说的这样，那我们真的是瞎眼到不得了了。因为就是听不见了，已经重听了，神才差派人来跟我们讲。如果差派人来跟我们讲还听不见，那真是叫耳聋了，耳聋，不但眼瞎还耳聋。所以我们要求主真的要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好，明亮我们的眼睛，好，把那个饥饿赐给我们。好，主啊，好叫我们天天得饱美食。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34首，颂赞诗选334首，我心中饥渴的爱慕的耶稣。求主每天吸引我们，把极厉害的饥饿赐给我们。我们起立唱，我们要充满着火热来唱这首诗歌。我心中饥渴的爱慕的耶稣，法利赛人，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不懂得饥渴的来爱他，来用把我们的爱香膏浇奠在他身上，却在那儿觉得说，不错，今天带敬拜带的还可以，今天什么灯光还可以，今天人数怎么样，今天什么怎么样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管那些。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第三者的评论家，乃要每一次，我就是像那个有罪的女人，我要来爱她，我要来把我的香膏浇在她身上。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，预备，来。我心中饥渴的爱慕耶稣，